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
我是你们的主播肖美丽。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了一位做性教育的朋友糯米。
大家好，我叫糯米，我是一名儿童性教育讲师，我来自保护豆豆。
今天我们邀请他来讲一下很多成年女性可能都不知道的十个性知识，就是我们暂定的标题，不知道到时候会讲多少个性知识，讲完了我们再数一下。这期节目我建议大家拿出你们的纸和笔，然后做笔记，然后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数一下自己在我们讲的这些知识点里面有哪一些是知道的，有哪一些是不知道的。糯米，你平时的工作，小朋友们还有家长们，他们听课以后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家长一般就是会比较，就觉得说，哎，你讲的老师讲的挺好啊，非常的需要。然后小朋友的话，就是，我就是在我上课的经验里面，就是我会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讲的很多，然后幼儿园的小朋友就会非常的开心啊，老师今天给我讲的好有意思，好有趣，然后也会，反正就还比较坦然吧，就是会觉得说跟其他上课的东西会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小学生的话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就是觉得哎呀你讲的是这个是不是好滑，反正就会有害羞的那种表现，就年龄越大会这样子。
对，我有一个观察是糯米真的非常的热爱他的工作，对他的工作非常的有热情。就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群人一起吃饭呀，或者一起玩的时候呢，糯米就开始就会给大家讲一些性知识，然后就开始给大家免费上课，有问必答，然后特别的投入和有热情。比如说我们就很少看到说有一个什么数学老师，然后别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数学老师说来我给你讲一下三角函数吧，然后这个直角，然后这个斜边，就很少碰到这样子的老师。所以糯米是一个特别特别喜欢做性教育的一个师。然后就是在我有一次跟糯米见面的时候，我会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还自认为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女人哈，但是呢我会发现糯米讲的有一些知识我也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就想啊，我应该把糯米叫过来，然后让他讲一下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我们都是一个二三十岁的人啦，就是一些很有生活经验的人了，但是也许我们还有很多知识大家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今天呢就叫糯米来我们讲一下成年女性可能也不知道的一些性知识的内容。之前我们讨论这期节目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就发现很难去确定说哎，就是大家不知道什么，然后但是很有趣的是我们就开始聊我们觉得很意外别人竟然不知道的一些内容。哎，糯米你可以讲一下就是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几个经历吗？
好的。因为我们有公众号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有一次我们做了一张考卷，那张考卷上面就是会问大家，比如说女性有多少个卵巢，然后男性有多少个睾丸这样子，然后有的人真的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女性有两个卵巢，就完全不知道，就会很震惊，非常非常的震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之前在我们公司上班，然后她真的就是大学生毕业嘛，然后来我们公司上班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才知道说阴道和尿道是两条通路，是分开的，他们不是在一起的。因为当时就是就那个卫生棉条这件事情，大家就哎，他就会问啊，你用了卫生棉条以后怎么上厕所啊，怎么小便啊？天哪，就是到这种程度啊，就很神奇啊。还有就是上一次我们去那个做家长讲师讲座，然后我去布置场地，然后我们场地会贴很多的那种标语，那些标语就很简单，有一条就是可乐不会杀精，然后帮助我就协助我贴那个标语的一个场地的工作人员，然后他说啊，可乐不会杀精吗？我说可乐不会杀精啊，他说怎么可能，可乐可是可以把精子杀死的，你看那些碳酸什么什么的，我的天哪，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可思议。然后包括昨天我还跟我同事在聊天，他就告诉我，他说他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宿舍有个女生，然后就真的会相信，真的相信这个话，然后并且就是寝室夜谈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在发生性行为之后，然后蹲下用力，然后用可乐 冲一下，然后就没有事了。天，我听完真的就惊呆了啊！还有，就是我们给家长上课吧。
等一下，我想知道怎么用可乐冲一下，不好意思。
我也不知道，就是把可乐可能带到阴道里冲洗一下，就很难想象，很难想象。然后他还把这个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小知识告诉他的朋友们，你知道吗？我当时都惊呆了。生了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可能都不知道，就是那个处女膜是有洞的，她完全不知道，就是，就好多这种，你要去沟通了以后，然后才知道，哦，原来你这个都不知道，就很震惊，真的很令人震惊，对，
就可能就是大家平时也不会聊啊，有些人可能很少像我们这样天天就是经常开开车呀之类的，但可能他们开车也只是讲一些跟性相关的内容，然后也不会去讲说啊卵巢有两个，
对对对
这样的一些内容，对，所以是特别需要我们来聊一下的。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以为的，我们现在我们俩预设的，大家可能会觉得不知道的一些性知识的内容吧，怎么样？糯米，让我们先从避孕这一块开始讲嘛，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可乐杀菌。
那先讲避孕的话，就是先讲常见的，就是体外射精这件事情。就是体外射精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安全的一个避孕方法，然后因为在射精之前就会有那个精液流出来，就是它那个前列腺液里面就会已经会有足量的精子足以治孕，然后还有安全期不安全啊，就是有的人就会推算那个安全期什么前七后八，反正就各种推算方法。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作息时间啊，然后还有包括工作压力啊，反正学业压力各种影响，就是你的经期就会很不准确嘛，所以安全期就更加不靠谱。这是常见的两个。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安全套，就刚好昨天在跟朋友聊的时候，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你要知道怎么样去使用安全套啊。他说为什么我要知道，就是他是女生，他说为什么女生要知道，男生知道不就好了吗？我说那怎么行啊，那你肯定得知道啊，首先你得知道你的安全套有没有过期啊，是不是漏气啊，有没有被人扎孔啊，然后包括安全套的那个正确的使用方法啊，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要学会使用的，以及包括那个安全套它是有分男用和女用的。
女用安全套好像很少见吧，而且很难塞吧，我感觉。
对，比较少见。没有，其实你跟塞棉条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就就是女用安全套它是比较大，可能直径八厘米左右，八到十厘米左右，然后它是比较薄的。一般女用安全套是叫做聚氨酯膜做成的，就是有些人会对橡胶过敏，所以有些人会对安全套过敏，他没有办法戴。然后它最薄的时候只有0.4毫米，就是非常非常薄。然后但是它比较用起来比较麻烦的原因是因为女用安全套自己没有带那个润滑油，就是你必须要加那个润滑油进去然后才能够带上。然后包括女用的那个安全套，就是因为它比较大嘛，它覆盖的那个面积比较大，所以它相对来说会比男用要安全一些。然后包括就是女用安全套它用的话，就是避孕权掌握在女性自己的手里面，所以就会相对来说还挺好。但是确实比较少见，然后也比较少买到，
也比较贵。
对，比较贵，大概10块钱，十几块钱一个。
哇，
对对对，
好贵。
再接着聊避孕哈，我们来讲避孕药。很多人一说避孕药呢，他就会说啊，是药三分毒啊，然后你怎么可以吃避孕药？就是他们提到的那个避孕药，其实很多时候就觉得说是紧急避孕药，因为紧急避孕药就很多广告嘛，那个什么玉婷啊、金玉婷就非常非常的多。而紧急避孕药对身体伤害确实比较大，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激素，然后它就是含有大量的激素以后，它就会让那个女性产生，就是对女性她自己本身的一个激素环境就是造成影响嘛。然后有可能就是会导致经期紊乱啊，然后不规则性出血啊等等的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种药叫做口服避孕药，就是口服避孕药它是一个短效的，像我们常见的就是有21天的那种口服避孕药，像那个妈富隆、优思明、达因35这样子的，这一类的口服避孕药的话，它里面每一颗含有的那个激素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它对那个人体的调节就是它其实影响就没有那么大，它是通过抑制排卵来达到一个避孕的效果。
你吃了皮肤会变好是吗？听说。
对对，吃了真的皮肤会变好，因为就真的是雌激素让人
皮肤美容
美丽。对对对，就是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如果你想，因为我真的有同事，他在我没有来之前呢，他真的就是一脸的痘，然后非常非常那种很大的很肿的那种炎性的痘痘，就像肿块一样的那种，就很真的很那个。然后在我的推荐之下，他就去看了医生，然后看了医生以后，然后医生说他可以用那个药，然后他就开始反正就吃那个口服避孕药，然后到现在皮肤超好。然后我昨天都还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打粉底了，他说没有啊，没有打粉底，就很光滑很漂亮。嗯，真的比花很多很多的钱在那个护肤品上，就花好几千，然后就是在那个上面都要好。对，
嗯，但是要每天吃是不是啊？
哦，对，这个就是口服避孕药比较大的缺点，就是它容易漏服，就是可能我今天吃了，然后我明天忘记吃了，就是有些人忙起来就会忘掉这些事情嘛，这个是最难的。所以它虽然口服避孕药的这个几率是有 99.9%， 但是它漏服嘛就会有一些缺点。所以我们还有一种推荐的叫做LAC 就是长效可逆的一种避孕方式，长效安全可逆避孕方式，就大家知道上环嘛，它是叫宫内节育器。还有就是皮下埋植和长效避孕针，它分为就 LAC 分为这三种。我先从那个皮下埋植讲起吧，就最近还比较火。对，皮下埋植它就是有一个大概2-3厘米的一个小管，就是把它埋到那个上臂的那个内侧，上臂内侧中间埋到那个皮下，它就会通过缓慢的释放孕激素。皮下埋植有一个就是最大的副作用，或者说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副作用。很多女性在就是做了那个皮下埋植以后，就是大概有20%的女性会在一年以后绝经，就不来月经了。但是那个取出来以后她又可以重新的怀孕。就当然这个就有些人就看来就是你不来月经怎么是可以的呢，就是她就不是不排毒了吗，怎么样就对身体有害啊。
我们可以待会儿聊一下月经排毒这个点。
皮下埋植它有就是去医院的话，就是现在医生他可能也会推荐你去上环，推荐你上环嘛。然后还有就是上环它有两种，一种是铜环，它释放铜离子的，还有一种它是释放孕激素的，就是它是两种不同的一个作用效果。上环它是主要推荐给你希望得到一个长期的一个避孕，并且你有忠诚的就是单一的一个伴侣，固定的伴侣，就是两个人检查出来都没有病，这样子会比较好一点。然后还有就是避孕针，但是避孕针的话它也有一个，避孕针它是一个虽然说是长效，但是它只管一个月左右，就是它没有很长的时间，它要去补针，它就比如说过一段时间要去补针，然后也有的人会忘掉这件事情，所以就是也会有利有弊。如果问我最推荐的避孕方式，然后我会说是双重避孕，就是你同时采取两种方式。因为前面我们聊的那些长效避孕药啊，然后还有就是口服避孕药，但是唯一能够阻止性传播疾病的只有安全套，就只有安全套，所以最好就是双重避孕。
我们本来说聊一些小知识点的，结果糯米开始给我们全套的分享了。那我想听你讲一下关于清洁方面的，就是因为之前有很多女生就会说啊，内裤是不是要用开水煮啊，然后也有之前一个很大的一个论战，就是内裤到底能不能跟袜子一起洗，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妇炎洁啊、洁耳阴啊，就是洗阴道是不是你要经常洗啊，就保持干净啊，这些的话题。
清洗的话其实你只要洗干净，每天都洗，然后就是你拉完粑粑以后，就是你擦拭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顺序的，就是一定是从前往后擦，因为你去看那个结构嘛，就是你就会知道最上面其实是阴蒂，阴蒂下面是尿道口，尿道口下面是阴道口，然后最后是肛门，然后它是逐渐的变脏的，就是细菌逐渐变多的一个过程。因为尿液它其实是无菌的，尿液是无菌的，然后阴道它是一个人体的外环境，像人的口腔一样，就它是我们人体的一部分，但是它会跟外界接触，它会有菌群的存在，然后 大便的那个位置，它自然就是细菌更多的，所以你擦拭的位置擦拭的方式一定是从前往后的，所以清洗的时候也是，然后包括清洗的时候要翻开就是因为阴唇啊，然后还有阴蒂包皮啊，它都会有很多的褶皱在里面，就是要把里面翻起来洗干净，然后不需要，就是如果你是很健康的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情况下，那其实你是不需要使用任何的洗液去洗那个阴道里面的，因为你洗的那个阴道里面反而很容易破坏，就是阴道里面有一个它有一个酸，那个它有个酸碱平衡，它其实它是偏酸性的，你会很容易破坏那个菌群，就反而可能会导致一些情况的出现，可能会痒啊。但是我也有听说过，就是清洗生殖器的时候，它用肥皂，就是它比较肥皂比较碱性嘛，就很容易干燥，然后就会痒。就会痒，它换了用清水啊，你用中性的一些温和的一些洗剂以后，就不会痒。
糯米老师，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词，就是阴蒂包皮，我感觉这个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会是一个新的东西，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哦，这阴蒂它是一个，
糯米现在在想找一个图纸给我们看。
对，我现在应该找一个那个，就阴蒂是一个，就像龟头一样，它是我们。女性体内它的唯一作用就是达到性高潮，所以一定要好好使用它。然后呢，它如果是平常就是我们就是正常的休息状态下呢，它可能就是在里面的，它可能没有完全的露出来，就你可以拿个镜子去观察一下，它外面是有一层皮肤包着的，就是因为如果你完全裸露在外面就很敏感的，你会很敏感的，然后它会有，所以它有一个像包皮一样的，就是我会说它是阴蒂包皮，然后你就要打开它，然后里面就真的会有很多的脏东西在里面，可能是一些阴道分泌物啊等等的之类的，就包含在里面，然后一定要把它翻开，然后把它洗干净。
嗯，大家可以今天晚上试一下，去看一下，发掘一下阴蒂在哪里，阴蒂包皮在哪里，可以研究一下，拿一个小镜子之类的，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哎，你还没有跟我回答我那个内裤的问题，内裤能不能跟袜子一起洗？
内裤其实我觉得哈，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懒，我喜欢把它都丢到洗衣机里头洗，我觉得洗衣机洗的比我手洗的干净。那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内裤你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定期的更换，你三个月更就全部都要换一遍，就最好就是一定是这样子，就是不要想着用一条留到给你的孩子，就是不要这样，
传家宝，奶奶的裤头
不要作为传家宝传下去。就是三个月更换一次。第二个的话就是洗干净，洗干净它有很多种方法嘛，高温消毒是一种，开水煮可以啊，就是不要用你，还有就是用消毒剂洗也是可以的，反正用消毒剂把它洗干净，然后就是，哎，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过度营销出来的，比如说有些人会专门卖那个内衣洗内衣的那种小的洗衣机，你知道吗？洗内裤的那种小的洗衣机，其实更多是一种商家营销出来的手段了，就是你只要真的把它洗干净，然后就是晒干净，就是晾干，就如果有烘干的话，就可以把它烘干是最好的，就是没有办法烘干，像比如说冬天来，你看冬天来了，就很多地方就是会经常很阴雨绵绵啊，然后就很容易。就是衣服很难干嘛，衣服很难干，然后就烘干是最好的。然后如果可以晒干，那当然是晒干也很好啊。就让它处在一个比较干燥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定期更换，然后每天清洗，这是最重要的。哎，所以说到那个要不要用开水煮，其实我觉得，就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去应对这个消毒的啦。
还有我想到之前就是我们聊天的时候，你不是有说那个在性行为之后女生最好去尿一个尿吗？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其实涉及到发生性行为需要注意的异常串事项，你知道吗？就是就比如说就很简单的一些小的知识，就是你发生性行为以前呢，最好大家都洗个澡，洗得干干净净的，这样子的话呢就一些会预防很多的疾病的产生，比如说一些炎症，特别是炎症细菌的侵入啊等等的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发生完性行为以后就去排尿的原因，是因为就是你在性行为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生殖器官它都会充血，然后包括就是特别是插入式的性行为，特别是插入就是阴茎阴道交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本来就插入式的性行为之后，然后就很容易就尿道，因为女性的尿道比较短嘛，就很容易进入细菌，然后你通过就是你去排尿，然后就是冲刷尿道，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减少炎症的发生。对，
还有就是你之前不是说就是有很多女生她很惊讶说她不知道原来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是可以跟对方去聊自己的性幻想啊，去聊自己喜欢的那个性方式啊之类的吗？
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跟别人去发生性行为，其实我觉得在性上面是可以有一个沟通和协商，最基础的就是你去告诉他什么时候是你想要的，什么时候是你不想要的，就是你知道你的身体界限，或者说你知道你的身体的那个感受是什么样子的，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然后对方也能够理解你这样子的一种表达，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说你说不要的时候他是不要停，就就会很尴尬，我觉得会很尴尬。然后包括你可以跟对方去沟通就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样使用安全套，但是我要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使用安全套。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对象聊的时候，我说你会用安全套吗？他说你质疑我。我说没有啊，我就想了解一下你，我就问一下你，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戴，什么时间开始戴这个安全套呢？是在那个要射精之前呢，还是要在插入之前的？然后他就说射精之前啊，你看。我说不对啊，
其实他不知道。
对，其实他不知道啊，他以为他很厉害啊，就我问了一下，就真的只是问了一下什么时候戴而已，他都不知道。然后我说哦，那算了吧，咱们拜拜了。就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就有很多很细节的东西，真的只有详细的聊的时候你才知道。然后包括就是所以一定要去就是自己先去了解，你自己先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你希望什么样子的，然后你再去跟别人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沟通，这样的话你们之间发生性行为的过程也会比较顺利。
但是我觉得这种发生性行为之前的聊天我觉得还挺容易很尴尬吧，而且很难说出口吧。
你也说我就是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话题搬到饭桌上来聊，我可能就是这样子把它挂在嘴上面跟大家聊吧。对啊，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就是最近我有一个约会对象，然后呢我跟他一起出去吃完饭他开晚上的时候开车送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坐在那个他就开车送我，他就对着我说，他说你就不害怕吗？你就跟我出来吃跟我出来玩你就不害怕吗？我说你想说你不害怕被我强奸吗？然后他就愣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害怕，我当然害怕会被你强奸啊，但是我知道要怎么样去保留证据，我知道怎么报警，然后怎么着寻求援助，然后我会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也会很好的支持到我，这就没有问题了呀。
说出来是一种回击吗？
对，他当时就愣了，你知道吗？他当时就愣了，然后我就说，哎，当然了，我也会知道怎么样去拒绝，比如说当我说不的时候就是不嘛，你要理解嘛，对吧？你就可以停下来，就没有后面的事情发生，对不对？然后最后虽然这个事情我后面又反思了一下，然后我觉得他这个问法还是冒犯到我了，就是有一定的冒犯性。为什么一定是我被你强奸了？说不定你被我强奸了，你还不知道怎么求助呢？
对对对，其实这种问法是有一点点恐吓性的。
对，他是有恐吓性，但是就可能觉得我可以聊这个话题吧，然后他就说问了这样的一句话，唉，就很有意思。因为我自己做儿童性教育嘛，我就会发现很多的防性侵教育里面，他们就只会教女生你要去保护自己啊，就是你要保护啊，这不能给别人看，那不能怎么怎么样，这儿不能摸。但是很多的时候就可能会对性产生很多负面的东西，就是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享受性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享受跟陌生人约会啊等等的这样子。那这个也很重要，就不仅知道它的风险在哪里，也知道怎么样去享受。
那个糯米老师有没有关于性愉悦方面的小知识突然冒在脑海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
啊，就一定要学会自慰啊。是我最近刚好跟就跟朋友聊天，然后刚新认识的朋友，哦，就在饭桌上问出了非常尴尬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虽然我谈过好几段恋爱，但是性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还是比较负面的，或者说是就是在性的这个经历上面一直都是非常不愉悦的。然后我就说你自慰吗？他是惊呆。然后他就说默默地说我不自慰。然 后我就说，哦，那你别着急，我给你找几篇文章看看。我说你可以试一下自慰，就是，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很多女生，她不被鼓励去了解性，然后她就没有办法，甚至她就觉得说我不会去自慰，或者说她们觉得性应该是要跟别人，特别是跟在异性恋环境里面要跟男性，然后才是一起发生的事情，就是没有去真正了解过自己的身体，然后真的是不理解自己的，比如说你不知道自己哪儿最敏感，不知道自己摸哪儿最舒服、最合适，那其实这些都是很缺失的。然后我们的家长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就是真的，你知道，你能想象，就是生了2个孩子，然后可能近40岁了，然后从来没有自慰过，然后跟我们说从来没有自慰过，我觉得其实你很多的美好你可能错过了，对，就是从来没有自慰过，就觉得说，就有的人会觉得说自慰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就是他们把那个性看的就只有在夫妻之间，就是结婚以后夫妻之间，然后他们发生性行为，然后这才是一种正当的性，然后其他的那种性就是。是不好的，不正当的，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关于自慰的谣
啊，
言，
对，特别是关于男生自慰啊，就是说什么
一滴精神
一
滴
滴
血，
是那些啊，我有一个特别恶心的一个，我也不知道是像笑话一样的一个，不知道从哪里看来的一个故事，一个说法，就说那个是中国古代那个修仙的那些，不是采阴补阳吗？对不对？然后其实就是在快要高潮之前憋住不射精。哎呀，天哪！我们这期节目会不会被喜马拉雅删掉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保持住，因为这个男性的精子它是非常珍贵的，像黄金一样的存在，所以你就要它是男人的精血，然后你要把它吸回去，回到哪里呢？就是这种修行啊，就是回到自己的大脑里，就连着那个女性的那个阴气，就采阴补阳嘛，就一起，所以你就可以延年益寿。然后呢，我不知道是我看到的还是我自己联想的，我就说，哎呀，为什么那个寿星脑袋这么大呢？这脑袋里面装的是不是都是那个什么呀？关于
天
这个精液，就还有之前，我跟现在都有，就是对这种精液的迷信，就会觉得啊，你好像吃下去可以特别美容养颜啊，其实应该
不会
不
不，
会吧，对不对？就是蛋白质，是不是？
就蛋白质，然后不好吃啊。当然，不同的人味道又。
对，糯米，你对这个精液的颜色，是不是还是比较有研究？
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人觉得说精液是一种半透明或者说是乳白色的，其实也没有，有的是偏淡黄色的，也很正常。然后还有就是，如果那个精液越偏黄色，说明这个人禁欲越久。
为什么？
就是精子每天被大量的产生，对，2000万个精子产生，在这个产生的过程当中，免不了有很多那种叫做。断肢残骸的，就是他可能缺胳膊少腿的那种精子。然后呢，然后男性如果很长的时间他没有射精啊，然后所以就会有遗精这种现象，它精满则溢嘛，对，它会氧化，就是你包括成熟的精子，它也会慢慢的死掉，它有一定的存活期，然后所以它就会变黄，对，越黄说明就很久的时间就没有射精了，就是这样
这个
子。
小知识不知道有什么用，
因为很多人会对，就是很多男性他会对自己的精液就是有一些担忧，比如说像精液里面带红色、带血色，那肯定是有病嘛。当然，据我的同事说，他有见过绿色的。我觉得是我是没有找到，我反正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啊，然后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就他就说他有见过绿色，就他的朋友说的见的真的是绿色、淡绿色的那
是
种。
吃菜吃多了吗？
不知道，可能带了荧光剂吧？我不知道，不知道，可能 对，就其实我没有很多的研究，这样，但是绿色是真的没有，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过，我好期待啊！有没有人愿意让我看一下绿色的鸡？
一个彩虹色的精液，那这个跟那个白带的颜色，相比呢？白带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偏黄啊那些的呢？
白带它本来就是阴道分泌物嘛。对吧？然后它阴道分泌物，它是随着你的月经周期的改变，然后它会发生一些改变的。比如说，像到了那个，排卵期的前后，然后你会有大量的白，会有那个它的那个白带会变得透明、半透明，会变成液状的。它就是你到了排卵期，它会让那个精子更容易通过。然后它，对，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它，你过了那个排卵期，你就会发现你的白带颜色，它会慢慢慢慢的变深， 白，就是颜色加深它会变得更加浑浊，然后在月经期的前后这个白带的量就会很明显的减少。但如果白带的颜色一方面带绿色肯定是有病，带绿色肯定是有病，对，带红色或者是棕褐色呢就可能就是产生了一些出血，然后你就可能要去看一下。对对对对对，就是出血就肯定是要去看，棕色的话也有可能就是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就是那个排卵期出血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排卵期出血，就有的人真的会排卵期出血，他就会带那个有血出来，所以就是就还好，就是正常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如果有不规则的出血啊等等的这种，还是要去尽早的去医院看一下，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病。
那比较黄呢，中医讲上火了。
上火是吧，上火，天哪，上火，我说上火这个词啊是我特别黑的一个词，就你知道放在哪，就放在口腔里面，哦，牙龈出血是上火啊，不是好吗，牙龈炎好吗，牙周炎好吗，哎，就是上火这个词它就是会被滥用，哎，就我觉得它如果偏黄的话就是看情况，就是一方面你白带颜色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征兆，但是你有没有伴随其他身体的一些症状的出现，比如说你有瘙痒的情况啊，还是说有其他的就是很明显的你觉得就是很明显的不舒服啊，腹部坠胀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伴随有其他症状的出现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其实如果也只颜色的一个，哎，就是变化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嘛，就上火，不要相信大家。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常见的关于妇科疾病的迷思这一块，最大的一个就是宫颈糜烂，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宫颈糜烂真的不是病，宫颈糜烂它是那个柱状上皮异位，柱状上皮异位，然后就很久以前他们觉得是病，但医学是发展的嘛，然后后面它就不是病了，但是很多人都会把它那个拿出来。就是特别是那种胃伤啊，然后他就会拿出来，那就是恐吓你，恐吓你。但是其实是这样子，宫颈糜烂如果只是你去检查出来，他说你就是一般医院现在应该都不会用这个词语，他还会分度，你知道吗？一度、二度、三度，不要害怕。如果没有合并其他的什么病，比如说你有什么确定是有阴道炎啊什么，或者是那个宫颈炎啊、盆腔炎啊等等的这种，就是。如果没有确定其他的病其实就不需要治，真的不需要治。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关于在哪治然后怎么治，这种就是反正就正规的医疗诊所肯定是最好的，然后有一些莆田系的医院真的就我不知道最近是怎么样，反正之前我有朋友去莆田系的医院，他就真的就是被骗了，就是给他造了一张假的 B 超照片，你知道吗，真的就是到这种程度了，就给他造一张假的 B 超照片，然后他检查出来，因为他就是花什么38元一个套餐，就是说给你做妇科检查套餐，然后做了一张假的出来，然后我说你这个要不再去那个正规的医院再查一遍，然后查了以后什么事都没有，他真的就是造了一个假的那个 B 超照片出来，就很可怕，就讲得很可怕，然后完了你就要治，然后要花个好几千甚至上万的那种治
那个 B 超，
还有就是那种。那 B 超就是显示说他盆腔有积液，显示他盆腔有积液，然后就说，然后你就是盆腔炎，然后要治。但实际上他去正规医院检查的时候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他那个 B 超的那个照片或者说就是假的，就纯粹就是做出来就是假的。就其实还有就是他们会，就刚刚你发我那个贴，就是什么艾灸贴，这儿贴那儿贴，然后贴了以后你脸上的斑也好了，什么什么病都好了，然后怎么怎么没有用的嘛，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就是真的有疾病的话，你就去正规的医院治就好了，然后不要去你去美容诊所美容场所这种地方治，你就肯定是没有效果的。
哦，对对对，举手举手。老师，就是我看那些美容场所他们会说什么卵巢保养什么的，那个是什么呀，那个有用吗？
没有用，不要信，就是这真的是反正就是被营销出来很多就是忽悠你们钱的东西，就卵巢保养这种事情，你看你去医院问医生，你看医生说会怎么回答你卵巢保养这件事情，不如好好运动好好吃饭早睡早起开开心心就会非常好了。因为真的很其实很多的疾病它是很难治的，其实很多包括妇科类的一些疾病，像有一些疑难杂症，像多囊卵巢啊，然后还有一些像阴道炎啊，复发霉菌性阴道炎啊，复发性的那种 然后就他其实很多的时候他还有什么阴道菌群失调，你就很难搞，就是他会很难治。然后但是其实只要你有比较好的一个免疫力，就是你真的就是经常运动，然后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比较强的一个免疫力，有很多疾病它其实是会不需要过度的治疗的。
刚才讲的那个月经排毒，就是还有就是什么来月经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吃你不会长胖，我觉得这些关于月经的传说我想听你讲一讲有没有依据。
关于月经的传说，就月经来月经它又不是排毒，然后来月经的话就其实是这样的，我想讲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有月经羞耻，就是来月经以后就真的就是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然后今天我就前两天刚听我们那个家长讲师分享给我们一个故事，他是这样子，他读初中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同宿舍的一个就是住在上铺的一个女生第一次来月经了，然后他就坐在下铺那个女生的床上，他不知道他来月经了，然后那个经血就漏出来了，就漏到那个下铺女生的那个床上面，就沾了一些以后呢，然后那个下铺那个女生就破口大骂，说你不要脸啊，说你不要脸，你这么脏的东西弄到我的床上怎么怎么样巴拉巴拉。然后完了以后呢就那个就把那个上铺女生就吵起来了嘛，然后老师就把上铺女生的爸爸妈妈喊到学校里面来。他爸妈来到学校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花钱供你好好上学，然后你在学校给我丢人现眼，然后一巴掌拍了打了他。对，然后到后面那个女生，就那个来月经的那个女生，她自己也很害怕，很就是觉得非常的可怕，然后就一直哭，最后她就辍学了，就没有。
天哪，就只因为一个月经侧漏吗？
对，就是这样子的。我当时听完我真的就惊呆了，就你很难想象这些月经的羞耻在每个人身上就是体现出来的那些，就还比如说很常见的就是你要去换个卫生巾，你要先拿那个纸把它里三层外三层的叠起来，不能给别人看见，就很多啊。还有就是我们上次在抖音上面发了一个那个就是小视频，就是讲月经的，然后说哎，孩子看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妈妈用过的卫生巾要怎么办，就讲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下面有人评论就是怎么可以让孩子看到这么肮脏的东西。就很难理，你怎么可以让孩子看到这么肮脏的东西，难道不要好好的叠好吗？我学的第一个使用卫生巾的办法就是你要一定要把它好好的叠，用过以后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卷好，绝对不能让别人看见。就是经血就这么可怕吗？
对，所以它可以承担排毒的效果，
就是
吧？
对，然后就是一方面把它就是神秘化，然后又把它污名化，然后就太多太多，就加在女性身上的这种束缚，所以真的不要相信它是毒，它真的只是血而已，真的血就是掉了点血而已，没有、
就是、
没有大问题。
脱落。
然后有人还会担心自己月经经血的颜色啊什么的，其实你只要没有很就比如说很痛很严重的那种，就是它就是黑，可能就是你排的慢一点，就是氧化了嘛。就是你排出的那个，就有些人真的子宫内膜脱落的慢，然后就很容易导致痛经的，很容易痛经，然后而且那种是原发性的，很难治的，所以我尝试你们去建议你们，如果就可以去推荐打蜡，可能
就是做那个停经下埋
人生不爽快。
对
对对对对，然后吃那个避孕药，避孕药它其实是抑制排卵嘛，吃那个口服避孕药它抑制排卵，然后他那个也会减少痛经，反正是在我身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有的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就是然后吃药之前也要去做咨询，然后去检查你的心激素啊等等这样子。
你现在觉得避孕药特别好，现在就被种草了，就又可以美容又可以减少痛经。那我们现在可以到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哦、HPV 就是那个宫颈癌的疫苗对吗？
HPV 是这样的，HPV 是人类乳头瘤病毒，然后呢 它会引起很多的疾病的，就宫颈癌是其中的一种。这个病毒它有，首先这个病毒它有很多的亚型，它有很多的型，大概有200多种，反正就各种各样。然后它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然后高危型的话它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常见的一些疾病，比如说那个尖锐湿疣，知道吧，就是然后还有就是宫颈癌这样子。然后打，至于怎么打这个疫苗我就不说了，因为我每个地区都不一样。然后我就讲一下打这个疫苗有没有必要，就什么时候是哪些人打吧。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其实男女都可以打 HPV 疫苗的，在澳大利亚他们其实已经就是男性可以打这个 HPV 的疫苗了，就4价和9价他们都可以打。没有发生性行为以前打效果是最好的，就是在国内的根据那个研究发现推荐的话是13到15岁，13到15岁的女孩子可以去打那个疫苗。然后根据数据统计，那个17岁左右可能就是大家的性行为发生的时候，所以就是推荐在13到15岁的时候去打。
比如说他们会说要在20几岁之前打呀，是不是生过小孩了还要怎么可不可以打，还有有没有用啊那些的一些问题。
45岁之前都是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没有生小孩没有发生性行为之前你去打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呢你发生性行为但是你还比较年轻，可能20多岁打也是可以的，就是你有这个条件也是可以的。然后你生过小孩以后呢，然后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好了，效果没有那么好了。其实它是在疾病里面它是讲一个预防的，就是在我们疾病里面讲叫三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像疫苗，然后还有包括口头教育，就是这种性的教育宣传的一些教育。
嗯，大家现在在接受我们这个一级预防。
对，但其实就是一级预防。然后还有你就定时的做检查，比如说像有性生活以后你定时的去做那个宫颈脱落细胞的筛查 TCT， 还有 HPV 的那个，就是你不打也可以，其实你去做那个检查，你每年定期的就是固定的时间段去做一些检查，你可以检查出来，就是然后你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嘛。这个其实是一级预防，这是最早的。然后第二级预防是什么？二级预防就是你发现，比如说因为那个宫颈就是它主要是预防宫颈癌嘛，然后二级预防可能就是你发现有癌前病变了。癌前病变不是癌啊，癌前病变它是可能发现有这个病变的这个迹象，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征兆出现，然后就再做相应的治疗，其实这种预后都是很好的。第三个就是三级预防，就是变成你已经确定就是宫颈癌了，然后你就要再予以相应的治疗，就想办法就是提高一些预后的生活质量等等的这样子。所以打疫苗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我觉得可以多了解一下，就是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和因为有些人他就有些人比较有钱嘛，你就飞到香港去打然后再回来然后也没有问题。但是像现在我们去社区里面预约的话，其实就是4价居多，然后也比较紧张的一个情况。但其实如果你不想去打也没有关系，就是定期做检查，然后包括打之前你要做检查，打之前你要做 HPV 的检查，你要看你有没有感染过 HPV， 然后包括要做那个 TCT。 对，我觉得就是定期检查会比较好，就是及时掌握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可能一方面我是自己是学医的，我就会觉得说去医院没有，我经常就是去医院花钱买安心。对，我去检查一下我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OK， 我很开心。对，
你是学医的吗？我不知道。
对，我学医的，我学口腔医学。
哦，就是你从口腔挪到了身体的另外一个部位。哦，我还想聊一下那初夜流血的那一个
处女膜。
对对，但其实处女膜没什么血管。
处女膜的学名叫做阴道瓣，然后它其实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就它就在阴道口进去1到2厘米，就你可完全可以看得见的，完全可以看得见的。然后每个人的阴道每个人的阴道瓣的形状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有些人是筛状的，就是像筛子一样的，有些人是中间有一个洞。然后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时候不一定会流血，然后有的人甚至就是第一次发生，就有的人的阴道瓣它比较弹性比较大比较厚，然后他可能就是发生了好几次性行为他可能都不一定破了，也有这种情况的出现。然后出血就是如果你是比如说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有人会告诉你很痛嘛，其实你很痛不是因为你的那个处女膜破了，然后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就很多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就是紧张啊，肌肉紧张啊，然后进入就很难。
嗯，会太干了。
对啊对啊，就是其实不是，就很多。哦对， 只用棉条不会破坏你的厨房，而且棉条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七七八八的关于性教育啊，这些性知识的一些点，那我们一期节目肯定讲不完嘛，因为这个东西博大精深。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去更多的了解这些性知识，那去哪里看会比较靠谱呢？
我有几个推荐的，就是关于女性生殖健康的，其实像那个第十一诊室，对，然后像如果跟性教育相关，就是。亲信熟了，就亲信，青草的青，杏子的杏，上面木下面口，然后亲信熟了。还有就是玛丽斯特普，对，他们是专门做青少年性教育的。对，还有关于疾病的一些知识，像丁香医生啊，他们都也还是比较靠谱的，靠谱的一些。然后还有像关于性方面的话，让我想想啊，我之前比较喜欢看女王 C Cup，但是他不跟了，然后好像没有很多，对，就很少。关于很多的甚至健康的知识，真的是需要你很主动的去看，然后并且需要去辨别，就百度很多东西都不能相信。唉，但是现在的环境大家都知道。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我们有一篇文章是第一次起标题的时候是这么写的。当孩子遇到父母在做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好，然后标题就被举报了。然后第二次我们把标题改成了，当孩子发现父母在啪啪啪的时候该怎么办？好，标题又被举报了。第三次我们终于学聪明了，我们说的标题是这么起的，当孩子发现父母在星号星号星号的时候该怎么办？终于没有人再举报我们了。
好难，好难。
对，就很难很难。就很少，就是做这个就很容易被屏蔽。
这是我们就是会讲到说，觉得很多人我们会很意外，很多人连一些特别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呀，或者是有很多的性知识大家都不清楚。但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的安全和健康还有愉悦特别的相关，也是我们想要做这一期节目的一个原因。那糯米，作为一个性教育的老师，你对中国现在的性教育的状况，怎么看？
如果你讲儿童性教育的话，家长是越来越重视儿童性教育这件事情了。但是呢，每个人对于性的他的这种理解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聊性教育，有的人就觉得就是防性性教育啊，就是你要讲保护啊，要讲那些。但是很明显不是嘛，我们讲的是全面的性教育。然后就对于其实人们对于性的这种理解还是非常狭隘的，就是。其实性它有很多，像在我看来呢，性它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空气一样，无时不刻的存在着，很多各种各样都是跟性有关的。在我看来，就是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协商沟通交流与在性上面的这种，其实就是我们平时需要去掌握的一些知识技能嘛。然后还有这种恋爱交往啊这些东西嘛，就亲密关系啊，也是性嘛。然后还有就是关于性别啊，我们自我的认同啊，自己身体的了解啊，这也都是性。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看性这样的一件事情，它那个范围挺不一样的。然后性教育的话，就是我觉得在未来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好，对，肯定会越来越好。不管怎么说，它是我们的一个期待，然后也是我看到的一些情况的转变。但是呢，就是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去主动的学习和了解的，因为它不是说它就会真的一下子出现在，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是那种很开放的或者说很愿意去讨论的人，你仔细的去想一想，你身边很少有人能够跟你去讨论性话题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跟你很直接的去聊这个东西，就很少很少有这样的空间和范围，所以你可能要自己去创造，就自己去制造这样的一些空间的存在。然后而且我相信就是很多东西其实你越展开来聊，你就会发现就像前面我们讲排毒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谣言嘛，对吧？然后还有宫颈糜烂，你查多了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就不是病嘛，就还有包括如果你真的生病了，然后你展开去聊，你去跟朋友聊啊，然后你们一起聊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就没有那么焦虑了，它其实也是一个治愈的过程，对，它也是一个治愈的过程。
太好了，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录到这里，非常感谢糯米来做我们的嘉宾，那我们之后有机会还可以再找糯米来聊一些大家感兴趣的话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想听糯米讲什么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仔细的展开讲讲，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就比较泛一些。我们有点田园是每周四都会更新的一个小播客，欢迎大家在各个平台关注我们，我们的微博就叫有点田园，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
拜。
还有很多好的事情等着我们呢，那些想你一样好的事情，那些像你胃口一样好的事情。